诸佛萨阿弥陀佛，弟子传日，师父您在六祖坛经里面有一个开示，一句猴头语，千古寄离缺。这句话恳请师父慈悲开示，阿弥陀佛。
一句猴头语啦，千古寄离缺。大家看过西部片吧？这个美国西部片啊，就是说啊，你要到一个地方吃饭也好，到一个地方你骑了一只马，那这个马，那你要进去店里面啊，就要把马锁在这个拴马的地方啊，他会定一个地方专门绑马绳的地方，让马就在那边休息，那要离开呢，再从那个地方牵马再走。那因为有人呢把那个地方变成拴马的地方，所以每一个来的人都会找那个拴马的地方。那有一天呢，如果这个拴马的地方不见了，他就不知道拴哪里了。那会拴马的人呢，他到哪里去都要找这个拴马的东西。但是有的地方呢，他不是这样拴的，在中国可能就不是这样了，在西部片是这样了。所以这个如果西部牛仔这个骑马到中国来，他可能不知道把马锁在哪里了，但是他就会问说，你们这里为什么没有锁马的地方啊？所以佛法有这么个意思的，佛法是佛所讲的嘛，佛是悟了道之后才讲，那佛经啊就是佛的意思嘛，就是佛的想法，佛的思想。那我们每一个人啊，传法的人也好，听法的人也好，对于佛所讲的这些经典这些道理啊，不一定啊是能够完全符合佛所讲的，因为佛是正道一个真理嘛，所以啊佛所讲的理比较圆满，那么一般人讲的理啊没有像佛那么圆满。但是佛讲这句话有这句话的目的跟意义，在佛法上面啊，一个是究竟义，一个是方便义。究竟义就是这个东西都不能变，你不管什么人讲这个意义都要对，比如说讲无常好了，什么人讲无常都要这么讲，都要把无常的精神跟意义体现出来，讲缘起就要把缘起的精神跟意义要讲出来，讲业感、哦、一切现象都是因缘和合，随众生业而感，众生起什么念就感什么业，事实上起念呢就是心起作用了、啊。那心是业感的一个小部分，所以当你心作用的时候，这个作用里面有念头，作用里面有现象，念头是现象的一部分，所以当心起作用的这一刹那，业马上现前，这个动作称为业感。不是说我起念头感应出业，不是，心起作用的时候业就现前了，心起作用的时候业就已经现前了，不是我起念头来感应业，念头本身是业的一部分。所以这些是根本的理，这个观念要很清楚，这个观念要很清楚。就像我们讲道，哦，讲道，道理的道，或是修正要悟道的这个道，这个心是真空的，心是真空的，心一起作用，不分能所之前，这个道就现前了。道本身就是心作用的一种轨迹，心作用的轨迹，简单来讲，这个意思像什么呢？你往东边走，东边是一个道，大路，道路这个道啦，这个道就现前。但这个道本身呢，这个方向现前呢，你往东边走，东边就是一个方向，它就是一个道。但是东边怎么样代表东边呢？怎么样代表东边？东边有东边的现象，我们称为法。所以我们讲，你只要道现前了，法就现前，是这个意思。 不是道在先法在后，你心怎么作用，现象就在那里。心作用的同时，就是作用的方向、作用的轨则已经现前了。作用的轨则一现前，依这个轨则相应到这个轨则的现象，它一定会现前。所以轨则本身、道本身就含有法界的意思，就含有现象呈现出来的意思，这个要清楚。当你心一起作用的同时，这个心一起作用呈现出来的现象，这个心一起作用哦，一刹那之间的作用呈现出来的现象，呈现出来的现象就是因为你心朝这个方向起作用，这个心清净的这个道所相应这个作用的现象，这是一起的，它没有先后，它是没有前后的，这个观念要很清楚，这些观念要很清楚很清楚。所以不是念头在先，现象在后，心一起作用了，心一起作用的当下，道就现前，法界就现前，现象就现前，道跟法界是一起的。就像东边，你往东边，东边是一个方向，东边的风景是一个现象，风景，这个风景现象跟这个路径，它是同时存在的。心机一起作用，就好像东边现前，东边一现前，东边的现象当然现前了、啊。所以现象跟轨则是一起的，这个观念要有。现象跟轨则，轨则就是道，轨啊就是铁轨的轨，则啊就是规则的则，这个轨则，轨则就是道。心能够起作用，清净的心起作用，道就现前，这个清净的轨则就现前，清净的轨则，清净的道就能够现出道所相应的现象。但是你一起作用就不一样哦，任何作用都不同。所以道这个字呢，本身是一种轨则的意思，这个轨则是，这个轨则呢不是有固定的轨则，这个轨则是在讲道，这个东西是在讲心可以起出这样的作用，这是心本质上，这个心我们每一个众生本具这个心，它本质上哦，不是修来的，也不是造来的，也不是上帝给，也不是佛给的，这个本质上它起作用现出现象，这个东西就称为道。起作用的同时，道现前，现象现前，这个是一起的。所以轨则，轨则道跟现象是一起的。了解这个东西有什么用意呢，你才知道要即做即了，就做了放下。因为做了本身它一呈现的同时，它就是消失的，呈现出来的同时，它就是消失的。就像师父经常讲，听到声音的时候，声音就是消失。你听到声音的时候，就是你这个心已经起一种轨则的作用，已经起一种作用了，方向很清楚，现象很清楚，但是方向跟现象同时存在，同时不在。这些观念啊，心性每一个众生都有本具这个心，这个是通义，这个是究竟义。你信也好，你不信也好，这个东西是究竟义。无常，你不管怎么讲，无常都是在。你不管怎么讲，现象的成型，它一定不离开缘起。为什么会这样子啊？为什么这个事情会这样子啊？没有别的理由，就是缘起的。如果有第二个理由，这个理由不会是真正的理由。这事情为什么这么发生？因缘和合，这是唯一答案，唯一标准答案。这个你放置四海皆准的东西，这些称为究竟义。这些东西不会因为时间空间而有所改变的，无常不会因为时间空间而有所改变。心境不管你到哪里去，你这个心都有，都在，都在起作用，造善造恶都可以造，这个不管你到哪里，过 过去可以，现在可以，未来可以，这个是属于究竟义，就是说超越，没有超越这个理之外的理了，这是本质，这是本质，缘起、因果，这些都是本质性的问题，这些是本具的，是本质，这个任何人改变不了。讲这些道理的时候，就称为究竟义，没有超越了嘛？这没有超越这个东西的，没有超越这个理之外的理，这称为究竟义。再来是方便义，方便义啊，简单来讲，方便义就是会有争论的，他可能有争论，比如说啊，多打坐心定下来。有的人多打坐心还是定不下来啊，他有利妄，那方法不一定对，不一定错。这基本上就是属于方便义啊，你好好念佛就可以求往生，这是属于一种方便教法，这是属于一种方便教法。天台的判教、华严的判教、唯识的判教，这个都有例外，这些说法都有例外，南传的判教、大乘的判教、密教的判教，这些都有例外，这是因时间、因空间不同，因众生的业不同，而为了对治不同众生的业讲出来的一个道理、一个方法，这是属于方便说。就像禅宗来讲，近代丛林啊，就是近代的寺庙啊，禅宗都参话头，都参念佛是谁。那参念佛是谁是不是一定必要？有没有其他话头可以参？可以。所以这个就是方便，因为这个东西会有例外。因为古时候的禅师也不参话头，所以这个东西是因为时间空间它会有所改变的，这个有例外的东西，它有例外的东西，有例外的理，在佛教来讲就是属于方便的理，就是一种方便的理。这个理也会因为时间空间而有所改变，所以当听法的人，因为为什么会一句河头语啊，千古寄离缺，这一个人心当中啊，想进去的听进去的观念你很难去改变，你会用这个既有的成见观念呢去看事情，去判断事情，在世间是如此，在佛法也是如此，这个很难去改变，这个不容易去改变。那佛法呢也有这样一个问题，也有这样一个问题，一人传虚嘛，万人传实，一个人讲的是谎话，一万个人讲就是实话，它就变成有这么一个味道。那古时候不是这么讲，后来这么讲的人多了，慢慢听的人多了，知道的人多了，这个不是究竟真理的东西就变成究竟真理。禅宗的方法不是究竟真理，净土的方法不是究竟真理，华严的方法不是究竟真理，这些方法呢，不管你是显教、密教、南传，这些方法、这些宗派都是为了显现出究竟真理而有的，它只是一个方法，只是一个手段，只是一个方向的说法，它不全，所以你不能把方法当成目的，你把方法当成目的，那你就没有目的了，你修这个东西就变成目的，修禅变成目的，修净土变成目的，修密变成目的，那这个目的就不对了，这个目的本身就不对，这个方法要到的，这个方法修，这个方法要叫你到的地方，这个才是究竟的义。在佛教来讲，在佛教来讲，所以在禅宗来讲啊，这些不同的教派啊，不同的宗派也有它不同的特色跟说法。 再就我们日常生活来讲，我们学了佛，我们看到别人了、啊，看到别人，不好了，看到别人好像有些事情发生了，我们就讲这是业报，或是业感，或者是他的业。这么一句话，我们是不是真的懂？我们不一定懂，但是我们会用。就像你只要牵了马，你一定会找这个东西去锁一样。你没有办法离开这个观念去看这个事情。事实上，你对这个道理懂不懂？你不懂。所以学在心里面的想法，就会用这种想法去套用。所以一句和偷语，千古记离缺，意思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啊，每一个人就像一头驴一样啊，不聪明，又很拗，又啊不认识路。那听到这个话，就自己解读，好像啊，这个桩在这里，这个桩在这里，每一头驴子通通锁在这边，动不了了。人云亦云啊。不晓得究竟义是什么东西，在佛法来讲，那这样子就得不到利益，就是一种表层，就学一个表面的东西。人家跟你讲啊，十念可以求往生，那你觉得很好，你也跟别人讲十念可以求往生，那这个缺呢，这个桩啊就打进去了，你就把每一头驴子通通锁在这里，锁在这里对不对啊？不一定对，不一定错。他如果真的念得很虔诚，那是他的功夫了。但是这样的理对不对？不尽然，不尽然不对，也不尽然是对的。这是一个方便，这个方便呢，就像说，这个刀子啊，到底是杀人呢，还是切东西？他要看你怎么用，在什么人手上，一个方法也是一样啊。所以这个不是绝对的东西。所以一句和头语啊，千古记离缺，就是一句类似的话，佛法相类似的话，或是教理相类似的话，或是解读教理让人家讲出来的话，每一个人都信这个东西，这个话呢你也不知道真意，这个话呢就像好像这个缺一样，好像这根桩一样，就把你锁住在这里，你的思想离不开这个范围。你到哪里去，你到哪里去，你都会依这个想法为想法。就像不管绳子再长，你还是被锁在这个桩上面了，你还是会回到那一点。不管你想的再多再远，只要谈到这个问题的这个观念，你就会锁在那里，你就自动回来锁在那里，你就离不开。所以一句和头语，千古记离缺，就是这么一个意思了。所以因为我们一般人呢、着相，当然着相有很多啦，自己的想法也是相，自己的想法观念也是相，所以认为自己的想法观念是对，不容易放下，这也是着相。看到山河大地啊，男女老少，这些也是相。那看到世间的林林种种执着，这也是相。看到山河大地的变化，执着也是相。所以着相的意思就是，着相的意思啊，它的重点在哪里？着相不好的重点在哪里？着相的重点，它不好的原因是因为你会心外求法，着相等于心外求法，它是完全相等的。你不晓得念头是心生，你不晓得现象是心所现，人际关系是心所现，一切都是心所现，没有心之外的东西。就说这就是我的业，这就是我所现，这就是我现在所造所现出来的果报，是从我心里面所缘起出来的一切相。除了现在我心缘起出来的一切相，这些是我造出来的，这没有别的东西。着相的意思是因为人有我执，我执有很多想法，这个想法都很独特，都很有力量。这个我执相应到心现出来的法， 这个我执，内在的我执相应到现象自己新生出来的法的某个角度某个方向而执着，所以内在的执着跟外面的因缘和合，这一刹那你就会把心现出来的一合相，生命当中的一合相分割，就变成两个东西，变成二元了，没有心之外的东西啊。所以要改变一合相里面的相，还是要从心里面去改，不是从一合相里面的某一些相去改，它没有办法。就像这个树长出来不好，这个树长出来啊不好看，枝叶啊不茂密，叶子变黄了，不是去把叶子啊去把它染成绿色啊，不是，你就要从根部当中去改变它的营养它的水分，这个叶子才会变绿。这所有的叶子枝干都是这个主干啊，这是根生出来的，这是根生出来的，你要先了解到这个道理，一切现象都是心所生，现象当中的不好也是心所生，所以不是从现象当中不好的这一点去处理，你必须去处理没有错，但这个处理必须从生出现象的这个心去处理，就是你必须呀、啊，你看到这个树上有黄叶，叶子黄了，它不好，得病了。哦，营养不够，你不是在这上面涂营养剂，不是在这一片树叶上面涂营养剂去改变它，你必须从树根当中去转换它，给它水也好，给它营养也好，从这边呢、啊、去努力。因为我们一个人呢、啊，因为有着相，所以啊，每一个人的生命呢、啊，每一个人的生命像什么呢？每一个认为自己像什么？每一个人自己都认为自己是这棵树上面的一片树叶，这一刻就是这片树叶，下一刻又是另外一片树叶，再下下刻都是一片树叶。凡夫的生命没有整体，凡夫的生命是在一合相当中去分割成无量的生灭生命，凡夫的生命是从一合相当中，一合相一个整体的生命当中，只看到一合相当中这个心显现出来，一合相当中的某个点，他认为这个某个点是他，就像你现在认为你就是你的生命，但是你不晓得你是生命当中整体这一片叶子，你不晓得你自己是这一棵树当中，现在哦，你现在就是这一棵树当中的一片叶子而已，你不是生命的整体，但是你跟生命的整体有连接，所以如果来数树叶，从这个树叶变成那个树叶的你，从这个树叶又变成另外一个树叶的你，生命就变成轮转，就变成没有根，你忘记你有根。我们这一刻的思想，这一刻的身体，这一刻的关系是这一刻心所现的，你只认识到这一刻的自己，下一刻的自己你也会认为下一刻的是自己才是自己，但是你认为的自己是指色身上面的自己，是指身体上面的自己，你没有办法认到呈现出身体这个自己的这个东西，所以你没有统合性，生命没有统合性，你只是认为你是树叶当中的一片，你不了解所有的树叶都是因为这个主干而有，这是整棵树才有的，这样就变成没有根。你如果认为你的生命就是树叶的一片又一片又一片，就像你认为你自己的想法，这个是你，这个是你，这个是你，或是这辈子的你是你，下辈子的你是你，再下下辈子的你是你，你如果这么认为呢，生命就是没有根，就像树叶跟根没有连接，但事实上它有连接，但是树叶本身它认为它独立，它没有融合，所以我们修行呢，先把这些基本的道理了解到了，基本道理了解到之后呢，再慢慢来用功，知见要先很清楚，知见不清楚你就不晓得你要到哪里去，知见先清楚了 知见如果不能清楚，你要到的地方你不知道，那这样子呢，修起来就没有落实感，没有落实下来，你不知道怎么去落实这些事情，不知道怎么样真正能够得到利益。所以用俗话来讲啊，修行就是生命要负责任啊，要负责任，你自己造的自己要承担，自己要接受，自己要转化，要慢慢去练习。这个要长久当中来练习，要长久当中来练习，这个不是短时间的，这不是短时间的观念，不是短时间的想法，要知道。所以一般我们来讲啊，学禅的人要上根，要上根气的，就像百丈禅师讲的，学禅的人哈，就是一般禅宗这个心法，你要跟上根气的人讲，他才能够接受。上根气，上根气从哪里去上啊？这个心就是上啊，心就是头嘛，心就是顶，就这个人的悟性高。什么叫悟性高？执着少嘛，烦恼少，执着少，就是悟性高啊。上根就是接近上根嘛，就像树干嘛，已经接近到根了嘛。那中根下根就像树干的上缘啊，下根就像树叶一样啊。你太着相了，就是下根啊，慢慢化掉啊，就变成中根啊，再慢慢化掉就变成上根。所以你法讲太深了，听不懂，法讲太浅了，容易误解。浅的法，浅的法一定是方便法，浅的法必然是方便法，要知道。但是也不是说深的法就是究竟法，不是哦。所以以前呢有个笑话，他说你如果要去演讲啊，怎么让人家就是能够信受你、信服你？他说你上台啊，就先讲一些他们都听不懂的，你自己大概也不懂啊，他都会觉得你很高深，讲得很深啊，讲得很深不一定是究竟法哦，讲正确的、讲对了、讲心性的法才是究竟法哦。像很多叛教的理讲得很复杂，那个不是究竟法，那个不是究竟法，那是因缘所生法，这是很重要的。师父讲过，唐朝的人有唐朝人的业，唐朝人的业呈现出来就是唐朝的经济、唐朝人的衣服、唐朝人的长相、唐朝当时的地理环境，包括唐朝产生出来的佛法，都是唐朝那一群人、那一些人业感应出来的。所以佛法的演变离不开众生的共业，所以既然佛法的演变离不开众生的共业，依于业感缘起而感应出来的法绝对是方便法，要这个观念。所以这为什么会导致在南传这个国家，因为他们的业是这样嘛，在他们的业共业里面所感应出来的佛教观念就是这样子。在密教这个西藏或者其他地方密教的系统，他因为这群人的业就是如此，所以他感应出来的法就是这样的形态啊。就像你在中国，你在台湾，你吃这些米，喝这些水，你的长相就是如此啊，一样啊。像你长成别种，那可能跟其他人都不一样啊，那不是也奇怪吗？所以俗话讲嘛，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其实是缘起的观念。这观念要很清楚，为什么这个观念要清楚呢？这样你才不会被时代的叛教、被时代不同的说法所扭曲。究竟的理就是究竟的理，修行要把握的究竟理来看方便理。心性、真空、觉、缘起、因果、无常，这些都不会有例外。不管你修什么，你懂或是不懂，你知道不知道，这些不会有例外。因为你找不到超越这个东西的理，你找不到了。这个要很清楚，这个要很清楚。修行 正就是正这些理，要知道修行要正就是正些理，这些理修行要呈现出来的就是这些理。修行为什么要正到这些理？因为这是你心，每一个众生都有本具这个心，每一个人的心都是这些理，你不回到这些理就是背理，就违背这个理了。违背这个理就是有两个理，一个是真理，一个是妄理，一个是妄想。所以你不显现这个理不行，你不呈现出这个理不行，你不去证这个理也不行，因为它是你本具的，它是你的本质。禅宗祖师讲，这是你本来的面目，你本来就是长得这样子啊，现在只是因为你把它化妆成别的东西了。就像这个神秀大师讲的，他这个心性呢，就像一颗本来就很漂亮的艺术品呢，那天然的，但是这个艺术家啊，就是自作聪明，把它雕刻成千奇百怪，就扭曲掉了。这有点像什么？事实就是事实，存在就是存在，真理就是真理。但是医学有医学的理，哲学有哲学的理，科学有科学的理，贩夫走卒有贩夫走卒的理。这些理啊，就像一把刀，把真正的事实雕刻成千奇百怪。那你的奇怪不是我的奇怪，那我的奇怪才称为美，你的奇怪就不称为美，这没有意义，这意义不大，没有建立在真实上面的讨论，无意义，称为戏论。没有建立在真实意义的心性之理上面的讨论是没有意义的，这是称为戏论。谁对谁错都是错，这个观念要有，要很清楚。在世间的相对世界里面的对错是没有意义的，就像两个人争执好了，他说他对，另外一个人说另外一个人对，那争来争去呢，那争来争去也是烦恼啊，你对了你还是烦恼，这没有真实意义，这意义不在。立足于真实实际的心性之理当中的讨论才有它成立的因缘，离开这个层面就是戏论。所以我们佛法讲人有妄想嘛，这是戏论。因为你的想法不是真的，你的想法如果是真的，你就知道这个理。所以修行要知道，为什么要去开悟，为什么要去证，为什么要去体现出这个生命的源头，为什么要去找到呢？你不找到不行啊，你不找到你没有办法知道生命的整体，你不找到生命的头，你没有办法去改变事实的困难。就像你如果只认为你是这一片黄叶，你快凋零了，你要解决这片黄叶的斑点问题，你没有找到根，你怎么去解决它呢？你不得不去找，你也不得不找到。生命啊是有必然，你要找到的，是生命有必然的使命，你要找到这个东西，你不找都不行。不是今天我当人当猪当狗都无所谓，不是的，生命的现实没有那么简单，因为你已经有本具的佛性了，你不要也不行，你叫石头可以讲话也不行，它不是有情众生啊。你既然有本具这个心，你不要都不行。所以生命啊，每一个有情众生的生命都有责任，也有必然性要去成就它，要去显现它的真实。就佛法，就世间话来讲，你的人格有缺陷，你不把人格处理好，你就带着你的人格去造就所相应的缺陷的人生。你如果不把人格处理好，你就有缺陷的苦要受，你不得不把它处理好。在真实面来看，这是真实啊，你不得不做。所以你修了行，你不得不行菩萨道，你不行都不行啊，你不做都不行啊，你必然要的。 因为你心所呈现出来的东西不圆满，你就要忍受，你就是要处理，不然你就要受害。你除了提升就是要受害，那你要哪一种？只有两个选择，这个选择里只有两个选择，你没有其他选择了。你周围的人事不好，你只能提升。当然提升有很多方法，但是总而言之你不得不提升。你提升了，你这个问题才会化掉。这个提升当然不是从环境来提升，这个提升一定是从心当中的转变去提升。环境是随心的嘛，境是随心的，现象是随心不同而不同嘛。这个先要知道这个观念。所以这个修行呢，不是说我学佛嘛，我学佛叫做修行，这是你自己生命是你有的。你看你会想，简单来讲你会想，你想错就是业，就是负面的果报，你想对就是正面的果报。你要不要练习会想？当然要啊，你不练习会想你自己不是遭殃吗？这是现实问题。那撇开所有的宗教理论，撇开所有的宗教理论，你可不可以想？你可以想，这是事实。你想好的你就变好一点点，你想不好的你就变不好一点点。就现实来讲，不要谈宗教，你想不好的你就会受苦，你想好的你就会慢慢提升。那你要不要变好？你当然要变好。好，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你现在已经是你了，叫你想好谈的容易啊，你已经是你了。现实来讲哦，不谈宗教，也不要谈佛教，什么都不谈，你已经是你了，你已经有你的习惯，有你的执着了，你怎么样让自己变好？哦，这个现实困难啊，那这样才有修行的法门啊，这样才有反观自照啊，才有反观自照这种观念啊，才有破执着的观念啊，因为你没有能力让自己变好嘛。你没有能力让自己变好，现在在加强你这个能力啊。你没有能力让自己变好，是因为你动弹不得，因为你这个执着，我们讲我执让你动弹不得嘛，这个我执让你改变不了嘛，这个我执让你没办法提升嘛，这个我执就是你生命的一种生命呈现出来的一个源头，它就是你心当中有什么执着，现出来世界就是这样子。你不把心当中的执着化掉，你呈现出来世界要变也很难啊。所以大众听过一个公案，听过一个故事啊，那你把这个一个有钱人啊，他来啊看一个没有钱的人，这没有钱的人看到有钱人啊，很高兴啊，结这个缘啊，结果这个没有钱的人他就煮蜜水，煮蜂蜜水啊，要款待这个人。以前的蜂蜜不是树上像我们现在蜂蜜那么简单啊，那一个石头状的，它要煮才会开。结果这个水啊，他就想让它快点凉，他就边煮边扇风。我们讲扬汤止沸嘛，就这个意思啊。那下面火又不关，就想把上面的扇一扇啊，让它冷一点啊，赶快冷，赶快冷。冷了之后舀一瓢要来给人家，怎么扇也不会冷啊。你不知道问题的根源，你也不会想删，你删了也没有用。所以我们知道扬汤止沸这个观念呢，这个问题没有处理好啊，你没有能力让自己变好，不是你不想变好，不是你想不想，世间不是你想要不想要这个问题，是不是讲过很多次？世间不是你想要或是不想要，每一个人都不要痛苦啊，每一个人都不要烦恼，每一个人都要健康，每一个人都要钱，每一个人都要好，谁不要？傻瓜也要啊，傻瓜要变聪明啊，每一个人都要啊。但是你做不到啊，做不到就是没有，这是现实问题。生命就是现实，生命是很实际的东西。所以一般来讲，修行不进步是什么问题？你所学的东西，你所用的功，没有办法让现实的问题解决。你所学的东西不够现实。什么叫不够现实？听讲算现实吗？不太现实。听讲只是一种观念， 你观念没有转变就不是现实了。你打坐算不算现实啊？还不算现实，因为你打坐你还不一定会用，你还不一定会转念了，这不够现实。所以如果能够把所学的佛，看经典诵经也好，看经典也好，打坐拜佛忏悔也好，如果能够把这些，如果能够把这些跟你现实生活连接的越近，它所能够发挥的效果才会越大。否则就变成两个东西啊！我学佛、拜佛、诵经、打坐、忏悔，这是一件事情；现实生活是一件事情。那现实就是现实哦，你所用的功不够现实，那现实就不能改哦，你就改不掉哦。所以第一个，你不晓得提升自己、改变自己是你生命当中的必然，要清楚生命当中的必然，你不要都不行。你不进步都不行，你会起念，你要么就起善念，要么就起好的念头，要么就有能力不起念。你没有这个能力，那你会起恶念呢、啊？所以不是要或是不要，这个要不要不成立，要跟不要这个答案不成立。简单，要跟不要这个东西不够现实。我问大家，大家要不要幸福，要不要快乐，要不要开悟，要不要成道，要不要正果，每个人都说要，没有人说不要。但是你说要没有意义，因为它不够现实，它没有现实，它没有落实下来，它没办法变成现实。生命是现实的，要呼吸是现实，会有想法是现实，身体存在就是一个现实，人际关系就是一个现实，烦恼是一个现实，家庭当中的一切大大小小都是现实，这个社会的演变就是现实。你怎么把这个现实真正去做转变呢？那你要把你的修行变成很现实咯，很实际咯，你才把它运用上来。所以要先了解修行有它的必要性，也有它的必然要，不是你要或是不要。你不练习起善念，那你怎么能够起善念呢？你起恶念就会有不好的果报啊！你不练习起善念，你说你期待你的生命有多好，那怎么可能呢？这不够现实吗？这很现实啊！那你要让自己能够起善念，可是你现在又做不了主啊！叫你想你不想，叫你想你不能想，叫你不想你偏偏要想，你做不了主啊。你起念这个能力，因为我执有障碍啊，因为我自己的看法成见有障碍啊。所以师父经常讲，你现在的长相、现在的人际关系、现在的种种，都是你依照自己的执着相应到你现在自己的执着。不管你认为你有多对，你现在的你、现在的困境、现在的人际关系，就已经告诉你你的罪有多少。你认为很对，它就是这样子。但如果这个现象是不正确的，是不好的罪，那你要好好想想咯。这个罪没有意义，这个罪是自己的妄想，这个罪是人类自己我执的一种毛病。所以修行和它的必然性，心要慢慢先定下来，先了解。所以这个禅宗啊，基本上真正要接，当然是接心性这个东西。所以这白丈禅师讲了，非遇上根啊，一胜持斋，就是你禅宗这个理没有遇到上根气的人，讲就是要小心。第一个你听不懂，第二个你也不一定相信。所以以前有一句话嘛，若论禅宗啊，如果讲到禅宗啊，唐门前草生三尺，如果讲到禅宗就唐门前草生三尺。为什么这么讲？禅宗的严峻，禅宗的严格跟峻烈，这是一种你一般人承担不了。第二个，禅宗以无门为门，禅宗是以没有门为门，这个心没有形象， 心可以起无量的作用，一种作用就是一种门。那既然一种作用是一种门，那心有没有门呢？你说有也有，无量门。那无量门就是没有一个门是同啊，身上没有一个真正的门。我们现在有我们的执着，有我们的业，有我们继承的观念，有我们心起作用的固定方向，所以你要用这个模式去突破，找到这个没有模式的东西。基本上你已经有你的思维模式，已经有你的生活模式，你怎么可能用你的思维在作用的思维模式对待模式去找到没有模式的这个东西呢？那你就必须知道所有的模式，所有的模式都是没有模式这个东西作用出来的。所以你要找到没有模式这个东西，就必须把你现在正在作用的这个模式通通破掉。这是禅宗讲的破，金刚经讲的破，破相，破惑显真，破相。要找到没有相的东西，不是用你现在很执着的这个相去找到无相的东西，它不可能的。所以金刚经讲先破才能立嘛，破破到究竟，立才有意义。我们没有证到这个心，讲的东西就成为戏论，都还在执着里面，都还在妄想里面。这个要先知道，这个观念要清楚，要先知道。所以我们讲啊，若论禅宗，唐门前草生三尺，这个理很难，这个理不容易。但是你不自证到这个理不行。今天不是说学禅很难，学净土很简单，学唯识很简单，念佛一生就好了，这不是。那你念佛一生，你可以找到自己吗？这现实问题啊。念佛一生可以，就像说每个人都要幸福啊，你讲幸福两个字，哦，我要幸福，我要幸福，那就会幸福啊。这种可以求幸福，那大家就这样就好了，回去大家就念幸福就好了。所以有人跟你讲，哦，你要相信你自己没有毛病，自己很健康很正常，那回去就告诉自己你很正常，你很正常，你自己没有毛病，你很正常，你每天这样讲，你就是不正常。现实的生命不是这样子啊，所以这些要了解，这些要知道。所以若论禅宗，唐门前草生三尺。那禅宗里面有德三棒，德三禅师，那这个棒会打人。林济鹤，你还没开口也好，你开口也好，他就大喝一声，你也不知所措，你不知道该怎么办。你生命没有根据，你生命没有根据，你生命没有头，就像那个树叶一样啊。禅宗祖师的疾风棒喝呢，就像一阵大风。你呢，就像这个树上面的一个叶子，一吹了你就不晓得你去哪里，你不知道生命立足点在哪里，所以一吹你就傻眼，你不晓得，到底是对还是错，到底在哪里都知道，你不知道，你没有找到生命的源头嘛。简单来讲，把你认为的你拿掉，那你是谁？你不知道了，你不知道自己是谁啊。把你认为的你，现在大众都仔细想想看这个问题，把你认为的你通通放下，你不是这个身体，你不是这个想法，你连现在正在想的这个都错，把这个东西拿掉，那你剩下什么？你不知道你是谁啦，你生命没有根，因为没有根，所以你就不知道怎么去应对。所以仗打了你也不知道怎么应对，喝了你也不知道怎么应对。所以基本上，因为禅宗的教法，第一个比较峻烈，比较峻烈，所以要入到这个禅门里面呢，人家讲哦，没有人进来了，因为这个禅堂里面，外面呢，这个都生草了，长得很高，因为没有人进得来，没有人在走嘛，草就长得很高，就代表这个方法不容易，禅堂不容易住， 这是一个，一个是知见很高的意思，一个是他训练很严格的意思。所以若论禅宗啊，唐门前草生三尺，它有这么一个味道。哎，传红啊，哎，传红听得到吗？
是，师父我知道了。
那师父问你啊，若论禅宗唐门前草生三尺是什么意思啊？
浑浑噩噩。
这个草比三尺还长。对啊，大家想一想看啊，刚刚问传红，先问大众啊。若论禅宗啊，唐门前草生三尺，这个话什么意思啊？有没有答案？传根有没有答案？
大师我不知道。
我可不可以试一下？
我们这草已经太长了，不用试啊。我们这里有人要试一下了，师傅就跟他讲了，不用试，还没试草就已经太长了。那是什么意思？所以才讲嘛，若论禅宗唐门前草生三尺，你看不到人，一句河头语啊，千古寄离缺。
千年古
镜
谁人行
呢？对啊，讲这种话就是睁眼说瞎话。大家还有没有什么问题？除了这个之外啊，现在把草砍一砍来，看看大家。
问题的吗？
啊，你说咯。
是师父，这个禅宗是不见一法还是不立一法？
大家有听到吗？大家有没有听到？刚刚这个居士问了，禅宗啊是不见一法是不是？还是不立一法？
是。
是什么意思？不见一法。哪一个见？
看见的见。
不见一法还是不立一法？
是，这两个是哪一个？
就刚刚啊，我教那个小朋友念书，那这个小朋友呢，我跟他讲一哦，他就忘记二了。有时候一跟二是一样的，有时候一跟二是不一样，有时候一就是二。这不见一法跟不立一法，这基本上啊，就理上面来讲，不见一法不立一法偏空，禅宗非空非有，一空一有，即空即有。不是不见一法，也不是不立一法，他也不是不见，他也不是啊不见一法，他也不是啊不立一法，他不是这样子，这是语言上面的问题。禅宗走的路是先破后立， 这是禅宗的正脉，先破后立，破到究竟了才能立，没有破到究竟了，立就是生灭。就像你要渡河一样啊，你渡一个海，你这个船开开，你开到一半以为很远了，休息下来还在海当中飘荡，你一定要到了对岸，那才有办法立，才有办法真正活过命来了，否则生命啊都围在氮气当中。所以不是说不见一法了，不立一法，不见一法跟不立一法相去不远，相去也很远。就意义上面来讲啊，禅宗只讲直指人心，见性成佛。每一个人在心里面的想法通通是养成的，你认为的你，你认为的对，你认为的错，都是被教的，被你自己教的。所以师父讲过一个故事啊，大众也听过。因为有居士啊就问我，师父啊，无常是真理，心性是真理，那一加一啊，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一加一等于二，这是不是真理？我就跟他讲啊，这个不是真理，你从现在起教小孩子一加一等于三，以后小孩子就知道一加一等于三，这是被教成的，这不叫做真理。但是真理是什么呢？每一个东西都可以被教，你被教认为这样子，你就不得不认为这样子，这个就是真理。有没有看讲义啊？大家有没有看讲义？
只看到序。
那序看得怎么样，传红？
那个师父，我觉得为什么刚刚问不见一法、不立一法的那个问题啊，其实是觉得喝佛骂祖啊，就是序里面谈到的喝佛骂祖啊，其实它既然是一种破的观念，那见跟不见其实是一个程度的问题，就是过程的问题。就像立跟不立，其实也是过程的问题。就是我现在目前的想法，既然一切的思维、一切的观念是被教成的，那我们先要把那些就是过去养成的经验跟观念先做一个处理切割，所以要喝佛骂祖。
道理是这么讲啊，道理是这么讲，但是用功了多少做了，要具体一点，要事实一点，怎么样达到这个功能，怎么样达到效果，没有达到效果的方法无效，没有意义。修行是切身问题，要知道是切身问题，是你的生命提升与否的问题，这个要认识很清楚。你知道的再多，懂得再多， 你做不了主就做不了主，你没办法提升就是没办法提升。依照执着所建立起来的知见通通是虚妄，通通是假的。依照错误上面建立起来的再多正确通通是错误，因为它没有，不可能会对啊。所以我们既然学禅，要走的路就是先破，不要先建立，不要先建立，还没有学就建立，那就没意思了。真正学禅的方向是先破，破自己的执着，破自己的妄想，破自己的认识，把过去所学的东西通通丢下，专看自己这个心，心能不能做主，心起念能不能看得清楚，能不能做主，静坐用这个功，走路用这个功，行住坐用这个功，先不要立，先不要，一大众所立的东西太浅， 都是执着没有意识。执着没有破之前，力没有意义，这样才会真实。这个破的人生修行破的路很长，你悟了道之后安住在这个空当中，还是继续破，不断的破，要破要很久一个时间才能立，这个破不久不行的。况且我们现在还没有破，要先放下，练习放下，从人格当中去改，从性格当中去改，从念头当中去看，很真实的面对自己，我这个念头要起对，我这个念头要起对，要很清楚，你要了解这是你切身的生命关系，是你生命提升的关键，你不得不做，慢慢去培养道心。我们很多人在修行，但基本上呢，大部分的人都没有道心，修也好不修也好，都没有道心，所以不会进步。简单来讲，大部分的人都想生活过得更好，但是呢，很少人想要真的去努力让自己生活过得更好，没有，没有做这个事情，所以他不会更好。你真的努力让自己生活过得更好，它就会变好，这样才是一个证据，才是一个证明啊。所以修行要有切身的关系，这是你切身，这是你生命，这是你生命一种提升，这是你自己的事情，你不做没有人帮你做了，你不做也不行，你有这个心你已经有了，你心做不了主，你就会吃苦，你只能让他做主，你不知道让心做主，没有办法让心做主，那一定会苦，你不得不做这个事情。这个观念要想 要放在心里面，要想很清楚，要想很清楚，依照这个观念你才会落实下来，慢慢这个脚跟才会落实，才不会东想西想。生命是自己要负责，生命的现象自己要负责，不要心外求法。生命的现象要改进是自己要处理，是切身的问题。生命当中的现象不处理，它就是一个困扰，你就会受害，你不得不做，不得不处理，这是很真实的生命存在的一个事情，一个意义。所以这个教材，大众有空会慢慢看。那今天就先到这里，大众没有问题，台中有没有问题？基隆有没有问题？
反映说，
哎，大家反映什么？
是那个教材太难了，看不懂。
教材太难，就是跟你讲啊，赚钱太难一样啊，赚钱太难要不要赚？所以师父慢慢讲啊，师父慢慢讲，认真看。以前的祖师啊，不认识字。但是经典都了解，看不懂基本上就是一种障碍了，慢慢看。好，继续用功咯。传根这边有没有问题？
大师傅继续用功。
继续用功。这个
好答案。
这以后就变成标准答案了。好，那大众就先休息了。